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每一次来到你面前都是恩典，都是我们不配得的，这都是因为你的爱吸引我们，把我们分别出来，特别把我们摆在这个施恩座的前面，为的是要向我们施恩。所以我们向你敬拜，向你感谢，这么大的恩典，圣愿我们能够对你这样的爱，这样的恩典有反应，愿意更多的来亲近你，跟随你，愿意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条路上蛮有生命，蛮有活泼的力量，能跟随你，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曾经说过，保罗在第三次出外传道的时候，在他末了的时候来到了哥林多，他写下了罗马书。之后我不晓得他回去以后就被抓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一卷罗马书非常的宝贝，因为保罗有时间在哥林多，他把神的福音这个真理写得这么详尽，他告诉我们神的福音不仅仅是神给我们一个礼物，一个东西而已，这个福音就是他的儿子，他不是一件事物，乃是一个人，借着我们的主使我们能够脱离罪，罪的辖制，罪的刑罚，更进一步他要带领我们进入荣耀，这是神的福音。那我们晓得我们的都是犯了罪，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犯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借着我们主他为我们死，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死，使我们能够恢复与神的关系，得以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使我们不再被定罪。所以我们觉得在讲到这个神的福音的时候，第一段我们就提到了血怎么使我们称义，所以因着我们的主，因着他自己，他是我们的福音，因着他为我们死，我们就不需要死了。那到第二段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怎么能够脱离罪的辖制，进入成为圣洁，过圣洁的生活，这个秘诀还是在他，因为他不仅为我们死，我们就不需要死了，他也为我们活，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活了。换句话说，就像保罗说的，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第二段是讲到他不仅仅是为我们死，他也让我们与他同死，这同死的事实乃是神所做的，因为当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把我们摆在基督里与他联合，所以十字架说到了联合，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在复活的形状上也与他联合，所以这个乃是讲了十字架的联合，因着这样子的联合，所以呢我们一举一动才会有新生的样式，不是我们的老旧的生命活出来，乃是基督为我们活，因着他的活呢，所以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我们讲过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圣经上基本上它不是要我们去胜过罪，不是要我们去压制罪，我们都做过这个事情，我们想要胜过罪我们一直失败，我们想要压制罪，我们里面的罪呢，结果我们压不下来。那圣经给我们看见罪是一个律，你没有办法胜过律的，所以你只能够脱离它，所以我们在罗马书第六章一再的看见是脱离罪，是向罪死，从罪中得释放。我想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圣经上给我们的观念，因为我们的观念就是你要压制它，不让它发出来，我们要胜过它，但是你胜不过的，因为它是一个律， 罪的律，所以神的做法跟我们想象不一样，他让我们借着死脱离罪，从罪中的释放。我想这一点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带到第六章，我们上特别提到第六章的第六节很重要，因为对这个明白以后，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光景，有一个主人他是罪，有一个奴仆受他的辖制，就是我们的罪的身体，还有一个呢，就是听从罪来指挥我们的身体的这个旧人。那什么是旧人呢？因为圣经上你可以看见你有旧人有新人嘛。旧人就是在亚当里面的那个人，因为我们都是在亚当里面，但我们在亚当里面那一个人，那个是旧人。那在基督里面呢，那个人是新人，所以我们在新约保罗的书里面常常看见旧人新人。所以我们原来在亚当里面的那一个人，那个旧人呢，就像管家一样，他常常听罪的命令，叫罪身去犯罪。但从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给我们看见，神不是把旧人定在，不是，神不是把罪定在十字架上，这是神的智慧，他来是把我们的旧人与他同定。因着旧人与他同定之后呢，使我们罪的身体就不再受罪的指挥，就不再做他的奴仆。我们曾经比喻过，当这个管家出去以后，罪没有办法直接下命令给这个罪的身体。所以这一句话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蛮重要的，它让我们知道，就是你在启示中知道，这需要圣灵来开启我们，圣灵是智慧和启示的灵，当圣灵开启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和他同钉十字架，所以不是将来要钉，乃是已经与他同钉，这个事情在十字架上2000年前做成了，所以使我们的罪的身体失业了，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当我们有了这样的看见之后，到了十一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真理，我们常常盼望能够看见罪死了，但罪没有死，我们是看向着罪看自己死，这个看呢，就是在信心里面看的，因为你已经知道了，所以你能够看得到。那像神在基督耶稣里确实看自己是活的，那如果你在自己里面看自己是那个复活的生命，你看不到，你是要在基督里看，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些诀窍，我们才能够按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可以往前。所以这一切你就发觉了，这些知道也好，算也好，怎么看也好，都跟圣灵有关系，这是我们后面要提到的。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上面，我们需要有操练，这就是属灵的操练，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会神会兴起这些环境来操练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操练，我们需要渴慕，我们需要跟圣灵有对付。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当你在操练的时候，你会发觉你会失败，你会发觉你常常失败，而且呢，仇敌会试探我们，会控告我们，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属灵操练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必须看神的话，看真理，看神的事实，而不是看我们里面的感觉。因为保罗在写罗马书之前，他写了哥林多后书，他特别提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特别讲到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你什么时候一直在看自己的经历，看你的跌倒，你就是凭眼见。但是我们行事为人，我们今天神的儿女，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而是凭着信心。我们看重神的真理过于自己的经历，那我们的生命就会长见。我们看重我们自己的经历过于神的话， 我们就常常失败。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操练，需要有属灵的操练，我们不要看自己的经历过于神的话，否则我们会灰心。当我们真的不断的看重神的话过于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呢，你会发觉慢慢的你就看见他在我们里面，他比兴旺，我比衰微。所以这一点我想这是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我想我们特别要强调的，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提到了十字架的联合，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因着是这样联合呢，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呢他的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呢，你的一举一动就有新生的样式，这是第六章第四节讲的。所以这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多看神的应许，看神的话，看神的真理，少看自己的失败的经历的话呢，慢慢的很自然的主耶稣的生命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活，我们一举一动就开始有新生的样式。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把身体，第六章的十三节，把身体献上做义的器具，这就是奉献。所以奉献不仅仅是讲了钱财的奉献，奉献也不是说我把我这个天然老旧的人奉献给主，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手，我们的脚给他用，神不用这些东西，神用的是那个复活之后那个生命，是献上新的生命的一切，不是老旧的生命。那这个结果呢，就会产生第六章十九节讲的，就结果就会成圣。我们讲过圣洁还不是你做了什么，圣洁最重要就是你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就把这个新的生命分别出来归给神。到了二十二节我们就看见就成圣的果子，所以你就看见这是圣洁的路，这是圣洁的路。那如果我们这样活着呢，我们就会有生命平安。我们知道这个罪性没有解决，你发觉呢你跟自己没有平安的，但你到时候如果你顺服体贴圣灵，就生命平安，所以你跟自己和好了，你不再是被定罪了，与自己和好，所以这是成圣的路。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听起来好像很合理啊，结果就跑出了第七章来啊。那第七章我觉得非常的重要，而且第七章常常是我们不太容易懂的啊，因为我们觉得有了第六章就好了啊，为什么还要跑出一个第七章来？那第七章其实是非常宝贵的一章啊，因为如果我们真正对罗马书第六章认识清楚的话，他已经把我们带到圣洁的路了啊，那不会有第七章的问题，那怎么会跑出一个第七章来呢？所以就发觉呢这些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常常不懂的，就是对于律法我们不了解，我们对律法我们常常不认识，所以我们就有因着对律法的不认识，所以我们后面就有我真是苦这是我们的大家的经历，我们真是苦，因为你想要过圣洁的生活，你发觉你做不到，这是你真是苦。所以在讲到第七章的时候呢，其实它是跟第六章连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对第六章有真正的认识，你不需要经过第七章。但是我们对第六章，即使我们讲了以后，你会发觉我们还是不认识，就会产生了第七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第七章很宝贵的原因，跟我们的经历很有关系。那要讲第七章的时候，我想我们首先要来看一下因为第六章的第六节，他特别讲到罪的身体。他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就是罪的身体，我们有个罪的身体。但你读第七章的时候第七章的二十四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这个取死的身体在原文就是死的身体，所以第六章有一个身体叫做罪的身体，第七章有一个身体叫做死的身体。然后你读到第八章第二节，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你发觉了，你不但有罪的身体，你还有罪的律；你不但有死的身体，你还有个死的律。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有罪身也有死的身体，有罪的律也有死的律。那死的身体跟死的律呢，是借着律法来帮助我们认识。如果没有律法，我们还认识不出来什么叫做死的身体，什么叫做死的律。所以律法在这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这就是第七章给我们看见的。而且第七章给我们看见啊，你不但要脱离罪，第六章第七节告诉我们他脱离罪了，第七章还给我们看见你还要脱离律法。你不但要脱离罪，脱离罪还不够，你还要脱离律法。所以第六章第七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你看脱离罪。第七章第六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所以脱离律法很重要，也不仅是脱离罪，你还要脱离律法。因为当你脱离了律法，结果呢，叫我们服侍主是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换句话，如果你不懂得脱离律法，你还真不懂得怎么样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来活。所以这是第七章那么宝贵的原因。因为按照我们来想，如果你罪对付了就好了嘛，对不对？就你发觉你要脱离罪，你还要脱离律法。因为如果你不脱离律法，你绝对没有办法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来生活。这就是我们失败的地方。所以我们不但要认识罪，我们还要认识律法。这就是为什么当保罗写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他写着写着他不能不写一句话，就是第六章的第十四节，第六章的十四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你看到没有？他这边特别提到，当他讲到罪不能做你们主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律法。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你们乃是恩典之下。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看律法，到底律法是什么？为什么律法那么重要？那讲到律法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乃是西乃山的故事。因为在西乃山上颁布了律法嘛，所以这是一个西乃山的故事。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西乃山的故事，好吧？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我们看第十九章，从第一节开始看起啊。十九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啊，在原文就是三月的第一天了啊，不是中文很容易让我们误会，就是说满了三个月。这第三个月都满了，但事实上它是第三个月的第一天。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如果你从他们逾越节开始离开了，因为逾越节他们吃完那个晚餐以后，他们就束上带子要走路了嘛。一直走到这里的时候呢，走到十九章的第一节已经走了47天了。47天以后呢，然后再经过了3天，因为他们要自洁嘛，3天以后就开始颁布律法了嘛。所以这是第一个五旬节，旧约的第一个五旬节。第一个五旬节就把律法搬下来了。那是怎么搬的呢？第十九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天上山上呼叫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这个是神在山上对摩西的话，叫摩西告诉他们的话。好，然后叫他们自己三天，三天预备好了以后呢，然后就有，然后神叫颁布律法，然后我们知道到后面呢，以色列人就告诉摩西说，他们不要听神的话啊，因为这神在这个地方有脚声啊，有雷轰啊等等。所以他们害怕，因为神是圣洁的嘛。所以后来他们就说，他们不要听，直接听神的话啊，他们要从摩西这里来听。然后他们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啊，他们都愿意遵行。这就是颁布律法的这件事情啊。那我们在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特别提到啊，神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他们都看见了。那他们离开埃及以后，我们知道他也经过了一阵子之后就来到了西乃山。这中间呢，他们觉得他们经历了很多的起伏，他们曾经来到了那个马拉这个地方，水是苦的，也来到了以琳这个地方等等。然后他们也经过就是很多，就是他们也缺乏食物，他们也要喝水，然后神又碰到亚玛利人来，所以他们经历了很多事情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做了很多事情，但是神怎么讲呢神说，你们也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他们觉得他们走了很多的路，但是神说呢，神像老鹰把他们背在翅膀上来归我。换句话说，神向着他们，神是一个恩典的神神一直用恩典来带他们。但是现在呢，他们不认识自己。神说，如果你们是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他们觉得他们可以遵守神的律法，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守，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可以守。他们不认识恩典，其实神是恩典的神，神把他们放在翅膀之上，背在翅膀上带来归他，这完全是神的恩典。他们不认识神的恩典，他们认识自己的能力，他们觉得他们靠着自己的能力可以守神的律法。我们知道律法乃是神的见证，所以法柜被称为见证的柜嘛，法柜它里面是放律法的，法柜乃是被称为神见证的柜。所以你看这十诫乃是见证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圣洁，他是公义的。因为神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所以你看这十条诫命就讲到了这件事情，这是神的见证。但是他们想要维持神的见证呢，要靠自己呢，他们做不到的。但他们不认识神，知道神知道他们做不来，但他们不知道，这就是他们的难处，这也是我们的难处。所以什么叫律法？律法就是说呢，神有一个要求，那我们想要靠我们自己来做，这就成了律法。就神有要求，但是呢，我们要凭着自己的力量来做，这就是律法。那什么是恩典呢？恩典我们讲过，恩典就是主。主自己就是恩典，但是恩典的故事呢，我们在《使徒行传》更看得出来，那其实也就是五旬节的故事， 所以新约的第一个五旬节，旧约的第一个五旬节，他颁下了律法，神颁下了律法。新约第一个五旬节呢，神降下了圣灵。所以这是恩典。所以什么是恩典呢？恩典就是说神有要求，但神也供应，这就是恩典。所以律法跟恩典的不同，就是说律法是说神有要求，但是他没有供应我们，是我们自己去做，我们凭着自己的力量去做，这是律法。所以什么叫恩典呢？恩典就是神有要求，但神也供应我们。所以我们说律法是西乃山的故事，恩典呢是五旬节的故事。那为什么旧约的人，以色列人他们要守律法？因为他不认识自己。那我们也有同样的问题，因为我们一听到神的话，即使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都想要按着自己的力量去做。所以你看见我们的拦处在这里，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是很喜乐，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神也给我们恩典，我们在前面这一段的路上，我们常常靠着恩典，我们做了好多事情。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靠自己的肉体来顺服神的律法。所以当我们听到真理说，如果我们顺服神，顺服是一切神祝福的源头，我们顺服神呢，神叫赐福我们。所以顺服是蒙福的那个根源，所以我们很自然就讲嘛，我们想要顺服神，但我们这顺服呢，还是靠着我们自己，这就成了律法。所以有时候我们很羡慕别人他怎么能够顺服神，他怎么谦卑他怎么柔和。你看我们很自然的呢，我们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学顺服，来学谦卑来学忍耐，结果我们都得了胃病所以你发觉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律法因为肉体有一个特点如果你看罗马书第八章，就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律法一个特点，不是肉体一个特点。第八章第七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所以我们里面我们的肉体想要服神的律法，但是呢，肉体不能服。肉体以为他想要服，肉体以为他能够服，但事实上呢，我们不认识我们的肉体，肉体根本就不服神的律法，肉体也没有能力去服。然后第八章第八节，而且属肉体人不能得神的喜欢，这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一个属肉体人呢，他想要讨神的喜欢。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难处一方面来讲好像很好，我们想要讨神的喜欢，我们想要遵行神的律法，但是你是活在肉体里面，肉体根本就不服神的律法有的时候我们想要服，但你会发现你里面的有个东西根本就不服，这是肉体所以到了第七章圣灵借着保罗就把律法跟我们的关系做了一个比喻，就是丈夫跟妻子。很奇妙，在第六章的时候呢，他讲到罪跟我们的关系是主人跟仆人所以这罪跟我们最深的关系是主人跟仆人，但他讲到律法的时候，律法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是丈夫跟妻子。所以第七章第一节，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归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所以在这里把我们跟律法的关系 是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所以丈夫就是律法，我们就讲妻子，所以你看我们跟律法没有办法分开，因为我们天然人就是想要去受神的律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失败的原因，你根本守不住律法的，你是要脱离律法。所以我们每一次听到一个好的教育好的道理，我们很自然就想要去做，这就落在律法的底下，我们想要顺服，你就落在律法底下了，你想要谦卑你就落在律法底下，你想要忍耐你就落在律法底下，落在律法底下你就被定罪，这是我们的苦，我们又所以我们学不来，我们真苦啊，所以你要怎么脱离这个律法，就像这个妻子怎么脱离丈夫一样。那这个丈夫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丈夫呢？律法到底是什么样的律法呢？所以保罗后来就讲到了，十二节，第七章十二节，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所以这个丈夫是什么一个丈夫呢？是一个很好的丈夫，丈夫没有问题，丈夫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所以律法是没有问题的。那问题是什么？是我们这个妻子出问题了，所以第七章第七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说只是没有律法的话呢，我就不知道什么是罪，所以律法把我们这个人给显出来了。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所以这边关系蛮复杂的啊，你看你讲到十诫啊，或者我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七节，这十诫里面最后一条啊，第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七节，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流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就是保罗引的，不可贪心，不可贪恋这些东西。那你没有律法的时候，你还不觉得自己贪心呢？律法一来了呢，你就好，我不要贪心，我不要贪心，我不要贪心。结果呢，里面那个贪心就在里面发动了。所以没有律法，我还不知道了，这是罪的。所以本来律法如果不是律法说不要贪恋这个，我还不知道什么叫贪恋呢。但是呢，罪就趁着机会叫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所以我想要不要贪心，不要贪心呢，我里面就开始贪心了。所以我以前没有律法呢，没有要求，我还是活的了，但是现在律法来了，诫命来了，罪活了，我就死了。所以你看见我们这个人律法本身没有问题，是我们这个人有问题，所以现在就变成这样子了。所以这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一个丈夫跟一个妻子，丈夫是一个标准丈夫，非常好，公义、圣洁、良善，但是因为他太好了，就变成了就好像有个洁癖一样，什么事情要求都百分之百。那现在问题在这个，所以他没有问题，因为他是对的，但问题是我们这个做妻子人有问题了，因为我们不管做什么呢，怎么做努力去做也没有办法达到律法的要求。你如果觉得你达到律法要求呢， 接下来就发现还有一条没有办法做到。所以意思就是说，不是丈夫有问题，而是妻子有问题。因为妻子试着要去满足丈夫的要求呢，她尽了她的力量去做，怎么做都做不到，所以就苦了。所以你看见，就是说，当我们试着想要去讨神的喜欢的时候，你又发觉把肉体显出来了，肉体根本就不能讨神的喜欢。这就是我们今天如果不认识律法的话呢，我们会在这个律法的辖制底下，我们被控告了。所以我们常常落在控告里面。一个基督徒如果他不追求，他没有控告，因为他不认识律法。一个基督徒他很想追求呢，他想要讨神的喜悦，他拼命去学习顺服，学习忍耐，学习谦卑，学习温柔，你就发觉呢，他落在律法的控告底下，被律法辖制了。所以这是我们要认识，所以我就说第七章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常常就落在这个里面。我们不但自己去学习遵守律法，讨神的喜悦，我们还要求别人跟我们一样去做。所以我们不但自己被压制了，别人也被压制了。这是律法。那现在怎么办呢？只有等到丈夫死了。对，丈夫死了你就脱离他的辖制了嘛。但现在问题在哪里呢？这个丈夫不死，因为主耶稣讲过，律法的天地都要废去，一天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所以这个丈夫不死，那怎么办呢？只好自己死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十字架宝贵的地方，因为我们与基督同死，所以同时我们就脱离了律法，归给别人，就不叫淫妇。所以第三节讲到第七节，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这个理由是对的但是呢他律法不死，所以接下来怎么讲呢？我的弟兄们，这样看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所以我们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所以你就发现呢律法很宝贵的地方，就让我们认识自己。因为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四节，保罗讲到律法乃是训蒙的师父，为的是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去。这功课我们常常是在这边绕所以我们很苦。所以他后面讲了很多的话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中间，我想我们就不要去讲了我想我们就讲到第二十四节了。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为什么叫做取死的身体呢？就为什么叫做死的身体？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试着要去守律法的时候，你会发觉你跟死人一样。死人就是说，他软弱到一个地步，他一点力气都没有，他就死了。我们是要遵守律法，遵守到最后你会发觉我们跟个死人一样，我们一点力气都没有办法遵守律法，这是死的身体。所以律法它是良善的诫命也是良善的它为了帮助我们来认识自己。所以保罗他说从来没有人能够靠着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从西乃山开始一直到新约，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这几千年来证明了一件事情，就人想要遵守神的律法，但是几千年证明下来，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律法来称义。但是我们的天然人会用我们的肉体来遵守神的律法， 就你就发觉你就被带到死地，你真是苦，谁能救你？所以答案在哪里呢？就是第七章的注解，感谢神，神做好了，神把我们这些都想好了，我们不认识，我们没有经历，我们还不知道，有了经历我们也不一定搞得清楚，但在这里他告诉我们，真正能够带领我们脱离的是神，感谢神，他要怎么样呢？要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脱离什么？脱离律法的辖制，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所以主耶稣基督是这个福音，他不仅为我们死，使我们脱离罪的审判，使我们在神的面前称义，与神和好，他也在十字架上使我们与他同死，让我们脱离罪，也脱离律法。那现在问题在这个地方啊，就你把第六章跟第七章合起来看的时候，甚至我们说这第二段从第五章开始啊，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来看的话呢，啊，你就发觉呢有两个对比啊，因为如果你在第五章我们讲到那个义人跟众人的时候啊，你特别看见一个叫做在亚当里面。另外一个是在基督里面，因为义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为罪人了，都在亚当里面了，但是因义人的顺从，众也成为义的，这是在基督里面。所以你看见第五章给我们看见，我们如果不是在亚当里，我们就在基督里；我们说不在基督里，我们就在亚当里，就只有这两个范围。但是你如果继续读下去，你就发觉了，你特别是在第七章啊，你就看见什么呢？看见在肉体里面啊，第七章十四节，我们原小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啊。你看在肉体里面，七章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中没有良善啊。然后第七章二十五节，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就可以。然后到了第八章第八章我们就看见很多讲的在圣灵里面了。第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住在你们的心里的圣灵，使人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啊。开始讲到圣灵了，所以这边有两个对比啊，一个叫做亚当里和基督里，另外一个叫做呢在肉体里跟在圣灵里。为什么有这样的对比呢？为什么前面只讲亚当基督到后面呢要讲肉体跟圣灵因为一个是客观的真理，一个是主观的真理。当我们讲我们在亚当里，就在旧人里面，我们在亚当里，或者说我们在基督里，你发觉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真理，因为是神做的工作。我们本来是在亚当里面，因义人的悖逆，我们都成了罪人，我们生下来就在这个里面。那后来我们怎么跑到基督里面呢？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乃是神，他把我们放在基督里，所以你看见都是神做的，这个是呢一个客观的真理，离我们很远，因为这是一个真理。但是呢怎么会变成我们主观的经历呢？你怎么知道你是在亚当里面？当你在肉体里面的时候， 你就经历到你在亚当里面。当你活在圣灵里面的时候，你就开始经历到你在基督里面。所以在肉体里跟在圣灵里是我们主观的经历。因为当你在经历这个时候，你就发觉你在什么地方了。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件事情怎么样能够在我们身上变成我们的实际呢？就是当你活在圣灵里的时候，你就经历到这个了。当你活在肉体里，你就发觉了，哎，你好像在那个旧人里面，在那个亚当的里面。所以这很宝贵的，就是说在罗马书五六七八这给我们看见啊，这两个对比，一个是特别讲到我们客观的真理，我们在亚当里面的光景，我们在基督里的光景。但当你真正经历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你就发觉你当你在肉体里的时候，在圣灵里的时候，你就开始经历到什么叫做在亚当里，在基督里。好，然后我们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所以他知道，保罗说他知道在他里头，就是在他肉体之中，这里的里头呢，其实就是旧人，在他旧人里头，在他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你怎么立志都没有用，你要去遵行律法吗？你怎么立志？你要顺服吗？你顺服不来的。你要谦卑吗？谦卑不来。你要忍耐吗？你忍耐不来。你立志没有用。但是你读但以理书，你就发觉但以理在那里立志，对不对？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节，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却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但以理立志，后来果然他的祈求应允了，而且不是应允一天了。你读到第一章的第十最后一节，二十一节，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古列王元年就代表什么意思？就他被掳了七十年了，所以他的立志啊，七十年都没有失败。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两种立志啊，有一种立志呢，就是我们在罗马书第七章的经历，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有一种立志，就但以理的立志啊，他不但立志，他行了七十年还没有失败。那这个问题在哪里呢？那当然这就是在腓立比书给我们的答案啊。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这是另外一种立志，这种立志呢，不是你肉体来的立志，这是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使我们能够立志行事成就他的美意。同样的，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三节，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看，在第七章，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也不得我，但在这里呢，靠着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所以这不是从自己来的，不是从肉体来的，这是加给他的，那这是圣灵。所以你活在圣灵的里面呢，你也能立志，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使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光景。所以律法跟圣灵，你看也是敌，或者肉体跟圣灵它是相对的，律法跟恩典是相对，看肉体跟圣灵是相对。律法是说到了，神有一个要求，你自己要去做，你做不来。恩典就是说呢，神有要求，神供应你，这个供应就是圣灵，神把圣灵给我们了，所以我们能够活得出来。所以当我们在肉体里面立志呢，我们要顺服，要忍耐，要怎么样呢？你会发现我们都失败，这是我们的光景，我们真是苦。但是借着这个把我们带到尽头呢，你就发觉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第八章，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的，因为此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是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你看这带下了圣灵。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靠着肉体来做的时候，你会发觉圣灵就好像站在一边了。但这也不是说我们要刻意去不靠着肉体，这是自然的，就是说你是我们自然就要做的。所以十字架来是对付我们天然的能力，天然的智慧，把你的能力做到一个地步了，你像死人一样，这叫死的身体。本来你觉得你活得很好，你是靠肉体活吗？你能够做，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都能去做，但圣灵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我们像个死人一样，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遵守神的律法。这时候圣灵来了，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现在在他的里面，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那我们都知道，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那是在以弗所嘛，那时候哥林多教会有各样的纷争，各样属肉体的情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罗马书后面哥林多前书，那哥林多前书我们都知道，我们也讲过啊，他们有各样的神实在是给他们各样的丰富，他们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没有一样恩赐是不及人的。但是保罗在第三章告诉他们，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做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做属肉体的，在基督里是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人是属肉体的，所以哥林多教会是属肉体的。那对于一个属肉体的人，圣灵或者保罗怎么来对付他们呢？你知道我们常常是活在肉体，我们属肉体，我们周遭的人也是属肉体，那怎么样对付属肉体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怎么教导他们？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常常落在肉体底下，常常是属肉体的人。那怎么样能够扭转这个局势？ 保罗在这里特别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也提醒我们，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吗？所以保罗在问他们，保罗也在问我们，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应当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如果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常常是头脑知道，我们如果真知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身体是他的殿，我们晓得当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面，全地的人都当怎么样，肃静静默。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的身体是他的殿，神的灵就是神自己住在我们里面，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当全地的人都当肃静静默，我们要在自己的身体上荣耀神。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进入一个聚会，如果我们不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做就怎么做，我们要讲话大声，走路大声，我们有感觉。但当你知道神的灵在你里面的时候，话大声一点，我们里面都会约束我们，我们讲话多了一点，他都约束我们，我们里面有一点骄傲的思想，他都约束我们。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这些属肉体的怎么讲，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开启看见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神的灵，神自己住在这个圣殿里面，我们这个人就马上就要受到约束跟管制了。我们不但说话受到管制，我们的行为受到管制，我们的思想也受到管制，我们就不敢让肉体放肆了。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特别提醒他们，当然也是提醒我们，就很可惜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但在实际上我们没有操练。所以当我们什么时候总是回到里面，就发觉圣灵在我们里面，他随时来管教我们，约束我们，开启我们，圣灵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到了加拉太书，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你们当，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情欲就是肉体嘛，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一直在做这个争相争的工作，因为我们的肉体太强了，所以呢，圣灵在我们里面，感谢主，圣灵在我们里面，他不离开我们，他一直在那里相争，肉体要跟圣灵争，圣灵和肉体争，他们是为敌的。争到后来呢，我们就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个翻译更准确的话，应该说使你们能做，能不做你们肉体想要做的。如果我们活在肉体的里面，连肉体想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相争相争相争，争到一个地步了，我们可以不做肉体要我们做的事情，这就是他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兴旺，我们里面就越来越衰退。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在这一段，特别是讲到这个，你看讲到这个神的救恩，怎么临到我们，基督怎么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脱离罪，脱离律法，让我们活在圣灵里面。所以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我们越思想你的救恩，你就越觉得这个救恩是何等的大，而且是何等的全备，所有我们不认识自己的，圣灵都已经认识，而且圣灵继续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主常常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体乃是神的殿，神的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要管制我们，约束我们，让我们的身子能够用来做义的器具，来荣耀神。就帮助我们脱离只是在客观真理上的认识，更带领我们进入主观那个得胜的经历里面。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把这样的话摆在我们的面前，为的就是要提升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